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ian Defense Minister Bill Blair has accused Chinese warplanes of conducting a dangerous and reckless interception of a Canadian surveillance aircraft.
中共战机危险拦截加军机，加防长称不可接受。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指控说，中共军机危险和鲁莽地拦截加拿大的侦察机。
On October 16th, Blair told reporters in Ottawa,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unprofessional way in which this was done. It was quite frankly dangerous and reckless. And those types of behaviors are not ever acceptable, and we will express tha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10月16号，布莱尔部长在渥太华告诉媒体记者，我非常关注这种不专业的行为方式，坦率地说，这是危险和鲁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以最适当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我们的看法。
According to Global News, Chinese fighter jets intercepted a Royal Canadian Air Force RCAF military airplane in an aggressive manner while the latter was flying over international waters off the coast of China.
据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加拿大军方侦察机在中国沿海之外的国际水域飞行时，中共战斗机以侵略性的方式对其进行拦截。
The news outlet said a missile-carrying Chinese jet came as close as 5 meters from the Canadian aircraft, a distance deemed by military analysis to be leaving very little margin for error.
环球新闻报道说，一架携带导弹的中国喷气式飞机距离加拿大飞机只有5米。军事分析家认为，这个距离几乎容不得一点失误。
Reporters from Radio Canada and Global News were on board the CP-140 Aurora Maritime Patrol aircraft, which was on a UN mission to monitor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加拿大空军的极光侦察机当时是在公海执行与联合国制裁朝鲜相关的侦察任务。环球新闻和加拿大广播电台都有工作人员在军机上随行，报道军方的该次飞行任务。
The Global News reported that Chinese jets intercepted the Canadian plane consistently for multiple hours during the more than 8-hour long mission.
环球新闻报道说，在长达8个多小时的飞行任务中，至少有2架不同的中共军队战机持续地拦截加拿大飞机数小时。
One of the Chinese aircraft was aggressively flying back and forth in close proximity while appearing to put the Canadian plane in its blind spot, it said.
其中一架中共军机在近距离来回飞行，似乎将加拿大飞机置于盲区。
Beijing responded by lodging a protest wi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saying the CP-140 illegally intruded into aerospace claimed by China, violating its sovereignty and threatening national security.
中共却对加拿大政府的指控提出抗议，称加拿大空军极光侦察机非法侵入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领空，侵犯其主权并威胁国家安全。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Mao Ning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ccusing Canada of spreading fake news. She said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a Canadian military aircraft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China's doorstep to provoke trouble and China dealt with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加拿大散布假新闻。他说，事情的真相是，加拿大军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家门口寻衅滋事，中方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置。
Global News quoted the commander of RCAF's 1st Air Division, Major General Ian Huddleston, who was also on board, as saying that the Chinese jets also launched multiple flares near the front of the Aurora.
环球新闻还报道，当时也在机上的加拿大皇家空军第一航空师师长说，中共战机还在侦察机前方附近发射了多枚照明弹。
Huddleston said, they became very aggressive, and to a degree we would deem it unsafe and unprofessional.
赫德尔斯顿说，他们变得非常咄咄逼人，我们认为这是不安全和不专业的。
The Canadian surveillance aircraft was taking part in UN Operation Neon to monitor shipping lan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for signs of vessels that may be violating the oil embargo against North Korea.
加拿大的侦察机当时在参与联合国的霓虹灯行动，对东海航道进行监控，以发现可能违反对朝鲜石油禁运的船只。
The Aurora is Canada's primary airborn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website. The RCAF has a fleet of 14 CP-140 Aurora planes.
加拿大政府网站介绍说，激光侦察机是加拿大主要的集机载情报、监视和侦察一体的飞机。加拿大皇家空军拥有一支由14架 CP-140 极光飞机组成的机队。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Canada has accused the Chinese regime's air force of conducting dangerous maneuvers against its military aircraft. In June 2022,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anadian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said at that time that the incidents were of concern and of increasing frequency, with around 60 such interceptions reported in a six-month period from December 2021 to June 2022.
这已经不是加拿大首次指责中共军机对其侦察机进行危险拦截了。2022年6月，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就指出，拦截事件令人担忧，而且越来越频繁。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6月的6个月时间里，共有约60起类似拦截事件。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9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情报局主管公开谈中共对加国大学的企图，安省省长声明哈马斯是最黑暗的恐怖主义，加拿大军人因缺乏经济适用住房而退役，多伦多地区开发商计划为以色列募款100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10月17号在史丹佛大学举办的五眼联盟领导人的会议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戴维·维尼奥特公开谈论中共政权努力与加拿大大学合作以获得军事优势。五眼联盟的新兴威胁、创新和安全会议上，维尼奥特在发言中表示，中共与加拿大大学合作的目标很明确。他说，他们在我们大学和新技术方面所做的一切都会回到一个非常有组织的系统中，为军队创建军民两用的技术。这次会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邀请了五眼情报共享联盟国的主管，讨论共同敌手对技术的使用以及对创新和研究的威胁。 维尼奥特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一直尝试就中共政权的动机向加拿大大学发出警告，并正在建立一个研究安全中心，直接向研究机构提供建议。比如，如果你为与中共军队有联系的七所大学之一工作，同时又在加拿大大学从事尖端技术研究，这就不是一个好选择。据胡佛研究所表示，中国的所谓国防七子一直努力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收获研究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军事用途。维尼奥特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支持加拿大大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但是游戏规则已改变，中共方面对他们所做的事是如此的胆大，包括窃取知识产权，干涉我们的民主进程，干涉校园。按环球邮报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从2005年以来，50所加拿大大学与中国一所军事研究大学合作，与中国军事科学家就量子密码学、光子学和太空科学等主题发表了240多篇联合论文。今年2月，联邦政府宣布将禁止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与外国国家行为者相关的计划提供联邦研究拨款，并敦促各省和大学效仿。安省省长道格福特10月17号在省议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同时呼吁立法机构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福特说，我们所看到的恐怖没有任何借口，没有理由，这是最黑暗形式的恐怖主义。福特在谈到一项呼吁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动议时发表了上述言论，并承认以色列国拥有捍卫自己及其人民免受这种可怕暴力侵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福特在讲话中还谈到了10月7号发生的事件，当时哈马斯对加沙地带附近的城镇发动了空中和地面袭击，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人被扣为人质，哈马斯已被加拿大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福特说，我们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儿童、老人，甚至大屠杀幸存者被哈马斯绑架、殴打和屠杀。这些攻击不仅仅是世界另一端的另一场冲突，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包括安省。根据最新统计，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已达1400人，其中至少有6名加拿大人，还有另外2名加拿大人失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也造成了2700多人死亡。福特在演讲中谈到了消除反犹太主义和实行宽容的必要性，并补充说，哈马斯利用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盾，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希望每个人获得持久的和平与自由，这只有通过击败哈马斯才能实现，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拿大正处于住房危机之中，一些军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在全国各地流动工作。据国家邮报获得的文件，维吉尼亚·塔特索尔准将在6月14号的简报中说，越来越多的军人退役，而不是搬迁到他们负担不起住房的地区，或承受卖掉现有房屋的损失。搬迁频繁的军人面临着高房价和费用。现在购买或租赁住房的平均成本超过了几个加拿大军人工作级别的收入水平。据国防部消息人士说，军队高级领导层对解决住房问题缺乏行动，使军人们越来越感到沮丧。去年，国防参谋长韦恩·埃尔上将承认，缺乏经济适用房已成为军人抱怨高级军官的主要问题之一。加拿大军队住房局拥有近 1.2 万套住房，可容纳 2.8 万人，包括独立房、半独立房、联排房和公寓。目前有近4500名军人在等候名单上。去年一项国防内部审查发现，军队住房局无法妥善维护其现有的 1.2 万套住房，近五分之一的住房状况被评为低于平均水平。此外，加拿大军队已确定需要在全国各地的设施中再建造至少5000套住房单元。军队住房局预计将于今年稍晚在埃德蒙顿建造第一座新公寓大楼，但完工时间还不确定。多伦多地区的开发商计划募集100万元来支持以色列当地的人们。在50多名房地产和建筑专业人士的支持下， 乔丹·塔珀曼发起了支持以色列的城市建设者紧急呼吁募款活动。10月13号，塔珀曼向房地产新闻网站 Stories 说，作为一名开发商，我们整天都在为土地和地盘竞争，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但这不是针对个人的，与任何人的种族、民族或信仰无关。我们坚信平等以基于不同信仰和背景的人共存的权利。这些资金将用于为埃利亚特和斯德洛特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士兵、紧急急救人员及平民购买物资。这两个城市都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的目标。大多伦多 UJA 联合会将分配所筹集的资金，该组织也接受网络捐款。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今天呢，咱们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是跟以色列的反击有关系，另外两个呢都是跟中国的经济有关系。拜登总统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说美国呢是自由世界的灯塔，并且呢宣布将继续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根据报道，以色列呢已经开始撤离了他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馆和领事馆，并且呢要求外交官离开约旦、土耳其和摩洛哥。因为这些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这也就意味着说以色列未雨绸缪啊，为了避免这些穆斯林世界对于以色列的仇恨围攻他的大使馆，所以呢他就把在那些穆斯林国家的大使馆全部都撤回来。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说一场地面战呢可能很快就要展开了。路透社呢援引8名地区和西方官员的这个消息呢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呢这个准备好了这种地面攻击啊，他的这个军事凶猛的程度是跟过去相比啊是没有办法比的，就过去是他的这个这一次的凶猛程度是无以伦比的哈，说跟以色列过去在加沙进行的任何行动都不相同。我觉得呢以色列可能是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啊，就要发动雷霆一击了。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新闻。第二个新闻就是碧桂园发生债务违约这个事儿哈。那么同时呢 A 股则再现3000点保卫战。根据路透社10月18号的报道，碧桂园有一笔1500万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应该是比如说到某一天支付，如果没支付的话，它是有30天的宽限期，叫 grace period。 那么现在这个宽限期已过，但是呢债券的持有人和这个一个相关的知情人士呢表示说他们没有收到利息。这也就意味着说碧桂园呢首度面临着债务的违约。由于碧桂园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模范生，而且它的规模比恒大还要大，因此呢碧桂园的倒下意味着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垮塌，不会再有任何幸免的这个房地产企业了。第三个新闻呢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它有一个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近期呢开始调查红杉资本。这个红杉资本在这个投资界是非常有名的哈，它呢除了在这个美国有一个红杉资本是70年代的时候建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红杉中国。这个红杉中国的话呢主要是向中国的科技公司投资，涉及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量子计算啊等等，就这些部分投资呢都是在美国国会调查的这个范围之内。红杉资本可以说是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最大的投资公司，像京东、美团、拼多多、字节跳动、快手等市值估计能够达到1000亿美元的这些巨头背后站的都有红杉的身影，而且呢持股的比例非常的可观。所以明白了这个问题哈，明白了红杉资本对于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啊，或者是中国这些大的这个上市企业它的价值呢，你就会知道调查红杉资本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迎头的痛击。那么现在呢北向资金已经是闻风而动了，大规模的出逃。所以北向资金的话就是外资通过香港然后呢再到深圳和北京上市，因为香港在南面嘛，所以通过香港进来的外资哈，然后呢在这个上海或者是在深圳上市的话呢，这就叫北向资金。那现在北向资金大规模的出逃就意味着外资大量的出逃。今天这个出逃的规模已经这个创了记录了，一会儿我们会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那么在今天呢政治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还是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拜登呢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发表了这个电视讲话啊，准备要求国会通过特别拨款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哈，其实乌克兰和以色列呢也是中共力图塑造反美联盟的地方，一个呢是在欧洲制造乱局，一个是在中东制造乱局，总而言之要打破美国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这个战后秩序。那美国现在的话呢也是通过军事援助打击普京啊，通过乌克兰来打击普京，然后呢这个靠以色列去打击哈马斯。我其实呢一直认为和平不是靠投降祈求来的，而是靠实力争取来的。大家知道中东战争啊，第四次中东战争是1973年。这次中东战争之后，之所以和平能够成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主流，而且呢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建交，就是因为当他们发现以色列的实力强到他们已经根本就灭不掉的时候，他们只能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啊什么约旦呢、阿联酋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就开始纷纷的跟以色列建交。所以以色列如果真的想在中东维系和平的话，必须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如果这一次以色列可以灭掉哈马斯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跟阿拉伯国家反而可能增加了缓和关系的余地，因为他灭不掉你嘛，他就没有办法，他只好跟你共存嘛。这就像我们人类社会，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就 COVID-19， 就大家也在讲要学会和他共存哈。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来说呢，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去灭掉以色列哈，所以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共存的打算，所以这一次以色列必须要展现足够强大的军力。那么今天呢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指标性的，就是在战争爆发以来，沙特的一名王子第一次不仅谴责了以色列，而且还谴责了哈马斯，谴责了这个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基调的转变。那么两个重要的 point 哈，两个重要的观点哈，就是我们看他那个谴责的那个非常长哈，他 I condemn 哈，就是这个就谴责了很长的这个一段话。这段话呢你看起来是各打五十大板啊，既谴责了以色列也谴责了哈马斯。但是哈，他谴责哈马斯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啊，因为他们都属于穆斯林嘛，就是一般来说的话他们肯定在这个以色列和穆斯林之间冲突的时候选边站，他会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他的这种谴责说明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化协议，关系正常化这个协议并没有真正的终止。因为他们显然认为哈马斯有责任，所以也可能在这场战争之后呢，沙特会和以色列重新谈判进行关系正常化。而沙特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就会给中东其他别的国家带来一个示范的效应啊，因为在穆斯林国家里边最大的是埃及，完了下来就是这个沙特了啊。所以如果埃及也和以色列建交了，沙特也跟以色列建交了，这个埃及毕竟是已经世俗化的穆斯林哈，这个沙特的话还是属于那种像在这个几百年之前一千年之前的那个穆斯林。所以如果沙特能够和以色列之间关系正常化，那么很多阿拉伯国家他们就都会跟进去跟以色列进行关系正常化。所以这个沙特王子这一次的对哈马斯的谴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同时呢也显示说哈马斯在继续失去支持啊，就是连他们自己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信仰的穆斯林社会的话现在也不支持他们的恐怖行动。当然呢做出谴责的这个王子啊，他并不代表沙特政府发言，但是呢他在沙特里边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曾经担任情报总局的局长长达22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以色列哈，他就是要一定要在这个地面战争中彻底的清理哈马斯，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以实力求和平的结果。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开始撤离了他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馆和领事馆哈，而且说他的外交官已经离开了约旦、土耳其和摩洛哥。所以呢也就是说一场地面战争马上就要展开了。我觉得哈马斯这一次会被以色列彻底打残，而中共呢在中东地区其实也就失去了一个抓手。那么如果在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时候，叙利亚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真的还要介入的话，还要找死去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完全有实力顺便就把他们俩也收拾了。如果要收拾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话，他们三个都是伊朗放出来的，这个就是 attack 以色列的，就是就像怎么说呢，就是像伊朗的爪牙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三个恐怖组织解决的话，实际上对于伊朗的气焰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地面战还没有完全展开啊，所以就是如果有更新的话呢，我们再尽快的跟大家去跟进和报道。下面就想说一下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房企巨头碧桂园啊，一笔债券利息宽限日期已经到了，但是没有支付利息，首次面临着违约的问题。这笔利息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呢？这笔利息是1500万美元。而碧桂园一共欠多少境外债务？境外债务哈，一共是110亿美元。所以你1500万美元的话，你相当于是它总体债务的1/700。就是等于是你连1块钱都还不起的话，我就更不能指望你再还我700块钱了，对吧？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后续的债券是没有任何归还的可能了。这次碧桂园没有支付这个债券利息，将导致其他债券出现交叉违约。就是凡是持有碧桂园的债券和商票的，他的那些债主们啊，他的那些 creditor 们，他们都会把本钱赔光的，基本赔光。那么如果他们从这边赔的钱之后的话，那么他们如果是融资了借了别人的钱的话，他们的债主也会跟着赔。大家知道这种危机啊，这种金融危机在这种金融系统中的传导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其实这个碧桂园也是受了恒大的影响，恒大倒了之后会砸倒碧桂园，然后碧桂园倒了之后的话，会把几乎所有的房企全部砸倒。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恒大主席许家印被捕之后呢，就曾经有网络上的这个传言啊，说这个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和他的女儿，就是董事会的主席杨慧媛已经离开了，杨慧妍啊已经离开了中国。那碧桂园在今天的官方微博上声明表示说，我司创始人和集团董事会主席，就指的是杨国强和杨慧媛啊，还仍然在国内目前正常的工作。但这种表态的话呢，其实已经无法再安抚市场的情绪了。所以我觉得碧桂园可能也不得不进入破产重组的阶段。这种重组的话，又会造成一大批在建工程的烂尾，然后呢，也会造成大量的房子不得不降价出售。破产重组的话，就是说我到哪筹一笔钱，把这个钱还了，对吧？比如说，债转股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我欠你的钱，我还你80%啊，还你60%啊，什么之类的哈，这就要 negotiate， 要达成一个这个破产重组的协议。那你要还人钱的话，就得卖房子嘛，对吧？所以就会造成大量的房子涌向市场降价出售啊，所以就会造成整体的这个房价开始下跌。其实啊，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危机的规模呢，它是一场类似于雷曼兄弟时刻的危机，就是2008年当时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那种规模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要带崩是吧？要被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带崩了，那么股市肯定也好不了。A 股呢，今天再一次开始了3000点保卫战。大家记得 A 股在今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曾经有一波上涨啊，因为8月28号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谈到当时中共是在周末的时候连续发布四大利好消息。一个是这个印花税减半征收啊，因为这会降低交易成本啊，让大家就是在这个股票市场交易更加活跃。第二的话就是投资者融资买入证券时的融资保证金最低比例由100%降到80%，意思就是你可以加杠杆买资金啊，等于是可以加20%的杠杆。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规范减持要求，就是要求现在的这些企业，如果你要是破发了啊，或者比如说是已经破净了啊，或者最近3年都没有进行现金分红的话，就说明你企业不咋地嘛。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够再卖出你的股票来融资啊，这样的话等于是可以降低这个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的数量。限制上市公司用股市圈钱啊，这个也是一个股市的利好。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阶段性的要收紧 IPO 的节奏，就不让股市成为新上市公司的吸血工具。这四条消息如果放在过去的话，任何一条都是超级大利好。别的不说哈，就仅仅降低印花税这一项，就至少会让股市暴涨一周。1998年第一次降低印花税的时候，行情持续了9个交易日啊，因为大家觉得就交易就变得活跃了嘛，就开始买了嘛，买卖了嘛。2005年的时候降低印花税的时候，是行情连续持续了18个上涨的交易日。然后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印花税降低，行情是12个交易日。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至少一般来说的话是一个礼拜以上。而今年8月28号降低印花税，行情持续多久？过去是7天呢，什么12天呢，13天呢，对吧？那么8月28号降低印花税，行情持续了1分钟啊，股市只上涨坚持了1分钟就掉下来了。更为严峻的就是哈，当各种各样的利好消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股市会上涨的时候，外资疯狂跑路。那一天8月28号，北向资金流出了90亿，